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距离2020年北京冬奥会举办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候呢，国际社会上抵制这场国际体育盛会的呼声却是越来越高。那么二月初，有180多个倡导组织呢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以此回应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穆斯林等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加拿大议会呢，日前是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实行了民族灭绝政策，并且要求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将2022年的冬奥会主办地改到其他城市。也有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起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抵制北京冬奥会。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否促使北京改善人权？在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其领导人越来越强势之际，西方国家是否最终会效仿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样联手抵制北京冬奥会？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一位是纽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前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滕彪，欢迎滕彪律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欢迎伊利夏提先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先来请教滕彪律师啊，就是现在啊，这个国际社会上对于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呢，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记得在北京是第一次举办这个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呢，一度也遭遇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抵制，这个声音当时也很大。这个主要的问题也是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啊。那您认为这个在与当年这个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相比，现在国际社会这个抵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那应该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抵制的声音没有这一次北京2022年冬奥会受到的抵制声音这么大。在08年之前，像记者无国界组织像一些藏人人权团体发出来一些抵制的声音。另外呢，就是国际影星米娅法罗，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评论，说北京政权支持达尔富尔屠杀，所以呢要抵制北京奥运。但总的说来，这一次对北京奥运的抵制声音要远远超出12年前，像很多人权组织、很多国会、很多官员都国会没有很多了，但是很多官员都发出类似的声音和呼吁。那另外一点不同呢，就是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权侵犯已经远远超出来在筹备北京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新疆就是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这应该是本世纪目前为止最大的人权灾难啊，这是正在发生的大屠杀、种族屠杀。所以和12年前相比，应该说国际社会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来抵制北京奥运会。
好，谢谢。
如果我可以补充滕彪律师的话，就补充一点。
好的。
就说我觉得还有第三点不同，就是说2008年之前的中国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可能会走向更开放，而现在呢全世界都已经很清楚，中国不是走向更开放，而是走向更专制、更集权，是走向朝鲜的这个方向在前进，在向毛泽东时代倒退，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同点。谢谢。
好，谢谢伊利夏提先生的补充啊。那我也想接下来继续请教伊利夏提先生，就是在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中也提到，就是在二月初的时候呢，有180多个这个国际的组织，还有这个倡导组织呢，都联署了一封这个公开信，是呼吁各国这个政府呢来抵制这次就是明年的这个北京冬奥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呢是第一个签署的一个组织啊，在这个这封信上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维会。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封信的内容，以及世维会为什么要联署这封公开信呢？
这封信的内容主要呢就是强调国际奥委会呢它的宗旨应该是促进平等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成为独裁者的给独裁者表演的一个舞台，而且呢是敦促奥委会要遵守，因为奥委会的章程里头几年前有一个修正，就是说一定要是主办国在人权方面要有一定的符合一定的要求。那么国际奥委会呢在几年前曾经承诺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回复世界维吾尔大会等一系列的人权组织，但奥委会到目前为止发表的报告呢只是讲了这个北京奥运会准备方面的工作，但没有提人权方面的工作，所以呢要求各国呢对这一现象进行呢要重新考虑奥委会的举办等等。为什么维吾尔代表大会要作为牵头组织？第一个呢，那么是因为维吾尔人目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污点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面临着种族灭绝，而且这种种族灭绝呢，美国在2月19号由麦克庞皮奥先生以国务卿的身份正式确认，以及呢前天的22号加拿大议会已经通过，也就是说让一个拥有这种种族灭绝劣迹的一个国家举办这样的一个奥运会，那这是对奥运会精神的污蔑，也是对人类近代文明的一种污蔑，所以呢我们要坚决反对。
我可以补充一点背景，就是2015年北京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呼吁，在和国际奥委会交涉，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给予回应，拖了2-3年都没有给予任何回应。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吧，国际奥委会同意和180多个人权组织的代表会谈啊，通过网络。那我就是作为5个会谈代表之一和他们讨论。那很显然他们给出来的答案让我们非常失望，他们就是那些套话，说体育应该跟政治分开啊等等，而且他们也不断的说奥运会可以促进文化多元性，可以促进北京更开放，所以他们不但无视目前正在发生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的人权侵犯，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意愿想要就人权方面向北京就是施加任何压力。
好，谢谢滕彪律师的补充。那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加拿大议会就是在几天前刚刚通过这个决议，认定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呢实行这个实施了这个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其实呢在那之前呢，这个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呢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议案，呼吁呢2022年冬奥会改地举行。而我们美国之音呢在此之前呢专访了发起这项议案的这个议员，国会议员众议员华尔兹先生。那么华尔兹议员呢当时呢他是这样谈到，就是说他认为比赛地应该迁移，那么如果不能迁移的话，美国政府应该来进行这个抵制。那我们就来先来听一听这个华尔兹议员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the game should be moved. I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hould move the games to another location. And actually, my colleague Senator Rick Scott has been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o move the games to another location for almost 2 years and has received nothing, silence in response. So unless the games are moved, I do think we should boycott the games, given the gross and indisputable cover-up of the coronavirus that has gone on now for the last year, the arrest of journalists, the arrest of doctors, Chinese doctors who have tried to sound the alarm, the refus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share relevant data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DC and other glob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then I think most disturbingly, the ongoing genocide that is going on in Western China with the Uyghur population, the mass internments, the reports of forced rape and sterilization that's going on. Given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given that 180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called for a boycott, I do not see how just 11 months from now we rew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the honor and with the benefit of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and giving the party that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its ongoing cover-up and for its ongoing propaganda.
好，那就是刚才我们看了听到了这个华尔兹议员的这个说法，那想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就是您是怎么来评价这个华尔兹议员的看法？那您认为这个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已经足够充分了呢？
对，和12年前比起来，甚至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比起来，目前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理由应该说是非常充分了，或者说国际社会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人权组织包括运动员都必须认真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去参加北京冬奥会，实际上呢就是对北京的种族屠杀和人权迫害这些反人类罪进行一个背书，而且在就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中国政府他们的宣传，他们说就是在新疆并没有发生种族屠杀等等，国际也有一些人在附和这种说法啊，但是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在新疆正在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监禁，包括洗脑，包括酷刑，包括大面积的绝育，包括把孩子跟父母分开，包括前不久 BBC 的报道就是证实那里边有系统性的强奸和性侵犯等等，这些证据应该说已经足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边会有更多的非常可怕的罪行被暴露出来，所以证据是理由是足够充分了。
好，谢谢。那么
我补充一点就这个问题，就说我是美国人。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有家在这里头，我的家的一半呢在东突厥斯坦，也就现在的中国管辖的维吾尔自治区。那么如果美国的运动员，美国政府参加，也就是我的政府去参加这个奥运会，而当我的三个妹妹在集中营里头，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的时候，我无法和我80多岁的母亲通话的时候，如果作为我美国的一个公民的同胞去参加这样一个政权的奥运会，我觉得这是对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亵渎，是对我的侮辱。所以美国这个国会议员的说法完全充足，美国不能参加这样的奥运会。任何一个有良心的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类成员的任何人都不能参加这种奥运会。谢谢。
好，谢谢迪丽夏提先生的补充。那刚才大家我们都已经谈到啊，这次抵制的这个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呢，其实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这样一个行为。那特别是这个是加拿大议会呢是认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在实行这个民族灭绝政策。其实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呢，也就是刚刚也两位也谈到，就是美国当时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是认定这个新疆呢正在发生这个种族灭绝，而且这个现任政府呢也是对此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我们看到北京方面他们反驳说呢，这是西方国家将所谓的这个种族灭绝啊这个说法呀进行一个政治化。您的回应是什么？另外呢，种族灭绝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被政治化呢？
种族灭绝，这是一个根据国际现代国际法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名，是 相当严重的一个罪名，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去应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轻易的拿出来作为政治借口是不太可能的。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的每一次的种族灭绝对它的定性都是经过了非常谨慎的调查取证各个方面。那么美国目前的2月19号由 Mike Pompeo 先生确认，以及呢以加拿大的议会都是经过了调查取证听证而且呢在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可以讲的根据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的那个第二条款的五个有关种族灭绝的项目，如果一一对照现在目前维吾尔人的状况呢是完全符合的。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三个妹妹以及他们的家人根据我辗转得到的消息是在集中营里头，那么这个就是种族灭绝。如果我的一家人都被关进去了，那么还有很多的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几乎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有一到两个人在集中营里头，那么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那么这个不可能是政治化的。对我个人来说这根本不是政治，是我能不能和我的家人再能见一次面的一个生死攸关，也牵扯我一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情一个感情的问题，它不是政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在用这种借口试图去掩盖其罪行，而主要如果我们看中国的这种解释也可以看出来，他从来没有正面的去反驳维吾尔人提供的证据以及美国加拿大议会使用的这些证据，而是指责着政府在政治化问题。那么如果你认为是政治化了的，按照王毅的说法，中国外交部长打开放东突厥斯坦，让整个的国际社会自由调查记者们自由无阻碍的进入和维吾尔人进行交流，了解当地的情况，让联合国进入评估当地的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那么一切都会昭然若揭，一目了然，没有必要去让王毅或者谁去说这是政治化。
好，谢谢伊丽夏林先生的介绍啊。滕彪律师，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国际奥委会现在看起来把这个明年这个冬奥会这个举办地点呢迁出北京，或者说迁到这个世界其他城市，看上去现在希望并不是很大，而且呢现在还没有，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呢公开的要站出来说表示要抵制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政府还不太愿意或者说不情愿抵制这次冬奥会？如果我们看到说现在证据已经非常的充分，理由已经充分，非常充分，为什么各国还没有采取行动？另外呢，您认为这个抵制北京这个举办奥运会啊，这个方法会不会对这个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改善人权会不会奏效呢？
好，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还没有很多的政府来公开的抵制北京奥运？这里边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专制政权现在越来越强大，它有非常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力量，很多国家就是害怕中国的报复。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上的考虑，比如说换一个举办城市可能时间不够啊等等，但这都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巨大的影响，让很多国家害怕，同时也让那些想要赚钱的西方企业害怕，他们都是怎么说呢？把金钱、把这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愿意在这样重大的人权问题上来公开表态。那关于抵制北京奥运能否让习近平收手，让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这个是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不改善。但是作为我所理解的这些抵制的行为，我们并没有说 只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奥运，就一定能够使中国人权法治状况改善。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参加这样一个北京奥运会是对专制暴行，是对种族灭绝的一个背书。那这样一个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是对人类价值的一个侵犯啊，也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公然的违背。
好，谢谢唐彪律师。那么伊丽莎林先生，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现在还没有，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个其他国家的政府啊公开的表态啊。那现在呢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拜登政府现在也没有就是就是否抵制这个北京冬奥会呢明确表达立场。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它这个危害会是什么呢？
那危害就是很大了，那就等于是就像滕彪律师讲的一样，那么1936年的德俄纳粹奥林匹克呢，给了希特勒一个政治舞台去表演，给了他一个耀武扬威的机会。那么2008年的奥运会呢，也给了中国集权政府一个更加在世界耀武扬威蛮横霸道的这么一个鼓励。所以如果拜登政府为首的美国不站出来坚决的抵制这个奥运会，而是成为种族屠杀的合谋而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话，那么习近平政权会更加疯狂，他会把他的手不仅仅局限在维吾尔人或者是土伯特人或者其他的他管辖区内的民族，他可能还会把手伸向香港、台湾以及呢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本来已经就开始把手伸向了缅甸，现在缅甸的军政府背后就是中国政府。如果这种趋势不去阻挡，最后美国有可能被迫退出太平洋，成为一个北美上的一个国家，还必须呢看着中国这个集权霸道的脸色行事。所以这不仅仅是事关维吾尔人的问题，这是事关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成为民主自由平等的未来呢，还是走向一个黑暗集权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国际社会在我们维吾尔人，尤其是在世委会，我们还有很多的计划，一旦稍微形势允许，我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静坐，甚至于绝食，一定要让全世界醒悟，不能够允许中国举办这个奥运会成为纳粹36年的翻版，这是我们要做的。
谢谢伊丽莎林先生。滕彪律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一开始呢也谈到，就是对比这个2008年的情况和现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跟那个上次相比呢，这个立场似乎是更加强硬。他不仅好给我们看，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仅不担心被抵制啊，而且是反而要扬言的是要报复任何抵制的国家。那么中共这个官媒环球时报呢有一篇社评，这个社评非常的这个用词非常的激烈。他说，如果哪个国家受极端势力蛊惑，采取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实际行动，北京一定会予以猛烈报复。那么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呢，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北京的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呢？
对，和过去相比，北京政权的确有更多的手段去报复其他的国家啊，尤其是一些小国，但是呢，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啊，必须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制北京的可能的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即使不谈奥运会，整个的就是对华政策啊，对付中国的日益扩张啊，日益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啊，首先要民主国家联合起来。 那具体的反制措施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和国际社会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说单方的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科技方面，中国也都需要世界需要尤其是西方的这个技术发达的国家。那所以这种措施它不是单方的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的这种依赖可能更大。那还有像一些具体的措施制裁中国的侵犯人权的官员，这个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美国有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制裁侵权官员的措施，所以这些都是有效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协同所有的民主国家来反制中国，来认识到中国的威胁。
好，谢谢滕彪律师。
我能
夏迪先生，请讲。
就说跟着滕彪律师的，实际上中国如果美国为首西方民主国家能够联合起来的话，中国环球日报的那篇文章其实是虚张声势的。中国是历来都是这种外强中干，所以如果真的要美国和西方国家强硬起来，要坚决抵制的话，西方国家不去，他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举办那个奥运会，他自己知道那是一个失败的奥运会，所以他会软下来。所以关键就在于西方美国能不能看到他自己的强势，能不能够对中国的这种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呢，认识到他的本质，而坚决的挺起脊梁去对中国说不。
好，谢谢。也想继续请教这个伊利夏迪先生，现在我们时间还剩一点点时间啊，就是说您会不会担心呢、啊、就国际社会采取这种反制措施，就是抵制行动呢，会反而会加剧这个北京变本加厉去打压这个新疆的维吾尔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个抵制行动最终不能成功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和策略能够给北京施压呢？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担忧了，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亲人，已经我们已经就像那个 BBC 和 CNN 采访的那位维吾尔女士讲的，我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我们还在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在活着，是为的是也仅仅是因为对人类还抱有一点希望。所以呢，我们失去没有什么失去的，我们的人几百万人在监狱里头，在集中营里头，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可怕的后果，慢死和立即死亡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抵制失败，那么我们市委会以及呢海外的维吾尔人，我们一定会群策群力去找到其他的各种办法。但我们会在奥林匹克这个冬季奥运会在2022年在北京召开之前，我们会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做到不失败，也就是说呢，触动西方至少一部分国家对他进行抵制，使习近平集权政府呢感到这种文明世界的力量对他呢有所忌惮。所以呢，我们会做到尽可能动员全部力量去阻止这个奥委会的举行，但是呢，如果万一没有了的话，那我们还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去动员世界去拯救自己的民族。谢谢。
好的，谢谢伊利夏迪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滕彪律师和伊利夏迪先生的发言。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